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让我们一起进入六法全说的世界。
啊，马克思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你们这群无耻的资产阶级，
而且
资本主义太无耻了。
对，而且不光中国人，反正就是前所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吧，都去。而且你也
包括前苏联。
对，而且你也知道，这个最近这个西方青年同志们这个左派大流行，所以现在好多青年小朋友也都跑过去，所以你现在经常能看到。马克思墓，因为他哦，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是因为这个英国人民内部斗争被破坏了好几次，所以他才2019年装了一个摄像头。我说我的妈呀，无产阶级的先驱就被这个资本主义的摄像头来保护，
这简直了，对吧？这个享受了零招募的待遇。
导游使劲要说说，哎，你说这是我忘了是他们家第几代祖，说你看哦，这是红头发哦，所以不要说哈利不是那个查尔斯的种哦，是他们有家族遗传的哦，有这个基因的哦。哎呀，当时觉得好笑死了。纳吉就是那最有名的这个匈牙利的这个56年的这个 Uprise 当时的那个总理嘛，后来不是被那个 Russia 苏联给杀了吗？纳吉是先埋在了人家在给他挖雪茨建了一个衣冠冢，然后后来以后他那个尸体当时给当铺在一个什么地儿，然后重新起出来，然后就给埋在了布达佩斯。觉得我要是巴黎人，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埋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就在16区，然后就在塞纳河边上，旁边就是那个夏乐宫。这个巴黎你去过夏乐宫，跟那个是看埃菲尔铁塔最好的一个景致嘛，然后尤其他那个一排那个雕像都是金闪闪的，
那得多少钱一平米啊？
最著名的这几个音乐家，老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然后斯特文萨斯基，这几个很著名的人都埋在那儿，然后都是，它是相当于一个半圆，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相当于一个半圆形的，然后一个那个。然后他有一个小房子，你可以去参观一下，都是有胸像啊，那个建
是那个音乐家协会指定
指定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音乐爱好者嘛，那你说柴可夫斯基埋在哪儿去看一下，那圣彼得堡这个墓园还是非常值得来的。
我们今天这一期呢是一期清明特别节目。2年前在六爻里亥的时候，远行姐和隔壁入书的古村老师他们录过一期这个慎终追远，在景姐到台湾去看这个各种各样公墓的这样的一期节目。所以呢，我们作为今年的特别节目，我们也回望或者说是回应一下这个2年前的那期慎终追远的清明节目，我们来继续来给大家讲一讲远行者去过的那些公墓。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么小众的癖好，也不能说小众吧，这个其实我觉得国外的公墓还是挺好看的。
对，
那么这个那远行者为什么那么爱去看墓地呢？
人家说是向死而生嘛，那个你去墓地的时候，第一我这个人比较好八卦，所以看看名人都死在哪儿，怎么葬的，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你看到墓地，你也可以从你自身的生活中抽离出来，然后想一想对这个短短的一生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所以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爱好。我记得我刚到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没多久就跑到八宝山去看了一次。然后
呀，你还去过八宝山？我每次从那儿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一阵阴风。
我们那会儿那会儿管的也不是特别严，所以八宝山很多地方都能去。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我觉得可能很多地方也不让你进了，可能。
所以这个死后能葬进八宝山，人生赢家是最终的这个目标。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叫什么恶趣味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到英国读书的时候，然后也就开始慢慢的看了很多国外的一些墓地。所以我觉得跟我出去玩也挺倒霉的，去个什么倒霉城市都要先往墓地钻一钻。
那不能这么说，一般墓地嘛，这个虽然 看起来不吉利，但是往往墓地里应该都是风水最好的地方。
对对对，这倒是，而
也
且。
许你觉得这个你看过的那些墓，你觉得有什么你的最感性的认识？你觉得有这个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吗？就是哪些墓比较漂亮呀，或者是哪些墓的这个周围的风景特别好呀，或者什么的？
嗯，我觉得国外的墓地，因为它可能，就是保存下来的时间很，因为它是这个 religious 的关系，所以它很多地方，它的雕塑啊，就是尤其一些名人的雕塑啊，它整个的那个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另外它国外的它的那个墓地，它有一个都一般都有个小的 chapel 嘛，就是让你做 service，做了
对，
service 你才能去下葬嘛。然后它有些这些小的 chapel 也其实也都挺有特色的，而且它的墓园现在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公园式的开放，尤其是一些比较老的那个墓园，它现在因为城市扩张了嘛，它其实在离城市也不是那么的远了，所以作为一个公园给大家参观啊，然后这个慎终追远，其实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而且是学习国外历史啊、名人啊一些，你看到一个，哎，这个名人是谁，然后回家查一查，也可以长长知识，对吧？
所以也是另外一种博物馆。
哎，对对对，另外一种八卦追寻的那个好办法。
所以你在英国看的墓地有什么你自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英国嘛，当然最有名的墓地是 Westminster，对吧？这个威斯敏斯特里的都埋了很多
嗯，
名
对，
人。对，我记得馆长还说过要想那去追悼一下牛顿哈，这个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去。但是我今天想介绍呢是一个叫 Highgate，就是高门墓园，它是在伦敦的北边，就不是特别远，现在也在就是在大伦敦地区吧。它之所以有名呢，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是因为它马克思埋葬了那个地方。但是它也是，其实是伦敦最大的一个，就是墓园，在伦敦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墓园。它那个当时是大概1830几年吧，因为整个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人口扩张啊什么的，没地儿埋了，所以它 Parliament 它通过了一个那个法案，然后建了几个比较大的墓园，就跟。巴黎的后面，我们要讲到巴黎的那个也挺像的，也是因为这个人口扩张的
所
原
以
因。
它不是一个，比如说那个教堂旁边的宗教的墓地，它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公墓，是吧？
对对对，而且它现在嘛，也就150年的历史，所以就是说，虽然有些历史，但也不是那么的长。那个 Highgate 的那个地方是在就是在伦敦的北面，它是那个地势挺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说是其实那个风水挺好的。然后我之所以为什么去那儿，就是因为我一到英国
要
读
去见
书
马克思，
啊，就说那我要去瞻仰一下这个老马同志。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马克思埋在哪儿，然后得使劲的查，那时候互联网也不发达，所以找了很久才搞清楚这个怎么回事。然后他那个地方有地
好
铁
像
嘛。
这两年我。好像这两年，我看国内有些这个网上的，好像去找马克思墓地，好像是不是还挺火的呀？
哎，对对对，这就要跟你说呢。那个时候，因为他那边是有一站的嘛，地铁有一站，然后你从地铁站出来以后要走好远，然后噔噔噔要一直往山上走那个感觉。然后你问人家说："哎呀，是墓园在哪儿？"搞不清楚。后来过2年，因为我又带这个作为这个伦敦导游，又带别人去的，你出了地铁，人家就给你发地图，我说啊，你们一看亚洲人就是要去那个，都不用你张口，噌就给你塞一个地图，就标着怎么去那个海给的墓园。而且现在夸张的是，原来都是免费进的嘛，谁没事儿去墓园？现在要收5磅钱门票，从一开始的
那么贵。
一开始不收钱，然后到50p 1磅钱，然后最近是1磅5，后来是5磅钱，所以就是这个中国人民带动英国经济是全方位的。
马克思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你们这群无耻的资产阶级，这
而
资
且，
本主义太无耻了。
对，而且不光中国人，反正就是前所谓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吧，都去。而且
包
你
括
也，
前苏联。
对，而且你也知道，这个最近这个西方青年同志们这个左派大流行，所以现在好多
对。
青年小朋友也都跑过去，所以你现在经常能看到那个。然后前2年因为工党不是这个大左派 Corbyn 上台嘛，然后反正
对，
闹得很凶。然后马克思墓就是因为他哦，不是因为中国人民，是因为 这个英国人民内部斗争被破坏了好几次，所以他才2019年装了一个摄像头。我说我的妈呀，无产阶级的先驱就被这个资本主义的摄像头来保护。
这简直了，对吧？这个享受了零招募的待遇。
然后我因为要做这期节目，还查了一些资料，然后看说，那个他还有一个马克思墓之友，这个有一个 charity，等于是这么一个 society。我说他们要讨论什么？要看每这个月有多少人来这个墓地扫墓吗？还是要建一个二维码，还是怎么着？
这是大数据人脸识别，看看你们这些，对吧？英国小粉红。
这个墓地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他一开始死的时候，他是埋在 Highgate， 但不是他现在那个地方。现在那个墓园那个地方是建了一个挺大的，他一个半身像，他那个标志性的大胡子。他原来不是在那个 location， 他是在别的地方。后来因为好像就是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们攒了点钱，等于把他们家又重新挪到他现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建了这么一个挺大的一个胸像。然后前一阵儿是，就我刚才说前几年闹最凶的时候，什么被砸了、被泼了漆了什么什么，所以他们才弄了一个摄像头在那儿，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那有什么墓志铭吗？
他墓志铭就是他这个最出名的那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这是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名言。
对啊，那个墓里边除了老马还有些别的什么名人吗？
因为刚才不说了吗，他是等于是英国伦敦周围最大的一个私人的墓园，所以他还埋了挺多名人的，像那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法拉第，咱都学过，对吧？
就是那个中国的各种课本上的那个，不管是任何人，就是因为都是法拉第和老婆的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小说家叫那个乔治·艾略特，其实就是这个人也挺好玩。她是个女的，但是因为当时歧视女性嘛，她写小说
化名
啊，她就弄了一个化名，所以她也是挺有名的。然后另外就是几个英国比较知名嘛，一个是那个音乐方面的，一个是那个性手枪乐队的那个经理人，就是他一手把他们捧红的。
性手枪乐队那是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特别有名
啊。对对对，
但是经理人估计就没有像 Rockstar 那么出名。
对啊，那个性手枪最有名的那首歌就是那个 God Save the Queen 嘛，这个很多这个摇滚一开音乐会啊什么的，经常都会放这个音乐这样的。然后另外的一个有名的埋的那个就是那个 George Michael，George Michael 就是作为中国一代青年人的这个摇滚乐队的启蒙，因为他是威猛乐队嘛，是来第一批来中国的那个西方的乐手。然后后来他死的时候，他家人把他埋在那儿，但是就是埋到了一个秘密的 location， 就知道他埋在 Highgate， 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就怕他的这个乐迷去捣乱啊，就好像那个
献吻，
那个谁也是吧？那个 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也是还是？美国谁我忘了，也是这样，就是说知道他埋在某个地方，但是他那个 location 并不 reveal 出来。
那不都中国皇帝干的事吗？
对啊，尤其不主要是元朝皇帝哈，这个什么九门出殡。
那这个墓园就是历史比较不那么悠久，然后他也是埋的人应该算是比较杂，是吧？你刚才提到他是一个私人墓园，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伦敦现在这个墓地贵不贵？
我还真没研究，不过估计这个最近他们生意挺好，就这个公司啊，他原来是他，我刚才不说
因为新冠，
对对对，他1830几年成立的嘛，然后到了就50年代以后，他就破产了，就维持不下去了。然后后来又被一个更大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这种墓地公司给买了。然后这个墓地公司玩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但是这个新冠以后就不知道了。英国你想死了，咱录节目的时候大概死了12万多了嘛，所以估计这个全英国的墓地组织大概生意应该还不错。
那除了这个墓地，伦敦，对了，你有没有去过这个戴妃墓呀？感觉最近这个皇室的八卦 又很火呀。
嗯，
这个一
对
方面，这个
的，哎。
刚好王冠第四季刚好拍到了这一段，以及最近梅根王妃又出来这个整幺蛾子了。
对，戴妃墓我还真去了，带我爸妈去的。那个他，因为是他埋在他家族，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庄园里头嘛。他只是夏天开，然后他，所以你必须要事先的预约。他们家那个就是大宅子，同时也开放。其实我觉得英国富人也挺惨的，虽然有个大宅子，但是老得开放出来，不然没有钱这个 maintain。所以你想，你要是住在里头，一堆人在你们家的花园里头溜达，也怪心烦的哈。但是他那个戴妃
嗯，
墓确
是
实是
的。
去过，嗯，怎么说呢？就是我想你肯定也看到很多评价说他那个什么，他不是埋到那个小湖的那个中心岛吗？说那个地方 maintain 的不好啊，什么什么。我们去看的时候感觉还行，嗯，他那个湖边上，然后建了那么一个小的一个，也不是 chapel，就像一个小，就是一个庙的一半一样的，然后把他的照片嵌在那个地方，嗯，整个那个环境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就是要讲一个八卦，就是他们家大宅子不是开放嘛，所以你进去都去大宅子，然后里头一般都是挂了历代祖先的像啊，这，然后导游使劲要说，哎，你说这我忘了是他们家第几代祖，说你看哦，这是红头发哦，所以不要说哈利不是那个查尔斯的种啊，
主要是，
是他们有家族遗传的哦，有这个基因的哦，哎呀，当时觉得好笑死了。
哎呀，可是哈利确实就长得一点也不像查尔斯，
对呀，爹妈都不像，但是现在还使劲
对，
靠他妈来捞
哎，不是
钱。
说，那不是说长得像那个侍卫吗？
哎，对对对，都这么说，是因为那红头发嘛，所以去他老巢参观，非要说哦，看哦，这是有红头发的基因的哦，所以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啊。哦，回来还没说完那个 Highgate 呢，Highgate 还要再说一个著名的埋的一个名人，叫那个 Douglas Adams。就是他对，尤其是对这些 geek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就是那个《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就是中文叫做《银河系漫游指南》
漫游
，BBC
指南
啊，对
哦。
，BBC 那个拍过他的那个电视剧啊，什么 audiobook 都那个的，所以就是影响了一代这个 geek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他那本书里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梗，一个就是那个42，就是他那个，因为他是虚拟了一个银河，然后里头有各种的星，然后有什么各种 machine 什么的，然后人家就问这个，相当于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宇宙的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然后那个 machine 想半天，然后就蹦出一个 42，
我
所
是一
以。
个42，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 42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梗。我有时候在家也说，我说，哎呀，我说这个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然后就被瞪一眼说，这很简单嘛，就是 42。所以这个那个他的那个墓前头就专门一个小的标牌，就写这个 42。然后呢，他那个墓还有一个那比较好玩呢，就是有很多人到那儿就去插一个圆珠笔在那儿。因为他是50年代还是60年代写那本书，是那时候那个圆珠笔刚刚普及嘛。但是你知道，你手有一个圆珠笔写，然后就不知道放哪儿，然后就没了。在他的书里就构建了一个说有一个星球，巨大无比的星球，所有
专
人
门
丢失
收
的
集
啊、哎、都
有不见的圆珠笔。
对对都在那儿。所以那个很多去他那儿他的墓崇拜的人就弄个圆珠笔，然后有的人呢是从他那儿又把那个拿一个圆珠笔走。所以他
圆珠笔
啊、哎，
啊。
对对对，所以还有我还看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啊，我在这个 Douglas Adams 那个墓那儿拿了一根笔，然后写了这篇文章，还是叭叭叭，还挺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梗就是那个，就是他那本书啊，很有名的，他那个有一个著名的一个 quote 叫 "Don't panic"，就是说啊，我们都去银河系漫游了，然后找不着路了怎么办呢？然后有一本红宝书，然后上面就写的 "Don't panic"，然后你就翻书，这个各种指南都在里头，嗯。所以这就为什么前两年马斯克这他不是把一辆 Tesla launch 到那个，说要向火星前进，
火星，
对，然后他那个你现在去搜那个资料，就是他那个 car 的那个 dashboard 上面就写的就是 "Don't panic"，这个梗就是从这儿出来的。所以这个 Douglas Adams 是很去高门，其实推荐一定要去看一下，再最好带一支圆珠笔过去。
没事，没这个可以也可以偷别人的，
就像那是，
反正圆珠笔守恒嘛，都是要去这个。别人说有喵星球，我有圆珠笔星球。
对对对，是是，尤其是我记得就是去瓦尔，很多人去瓦尔德的墓都要献吻啊，还是要怎么着的？然后说口红 擦得
对，
亮亮的。
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口红，就特别多口红印，好像前两年他们是把那个口红印都洗掉了，然后加了个玻璃罩子在旁边，所以现在已经闻不到了。
对对对，是是是，去拜见这个曼 Douglas Adams 的时候，还可以照样圆珠笔的干活。
我觉得这个应该他们应该要是如果在中国的话，旁边肯定有个专卖圆珠笔的小卖部。
对，老外就是这个啊，没有经济意识。
只会收门票。
其实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以为我去看呢，是看那个狄更斯家族的墓，因为就说狄更斯一开始是埋在那儿，但后来他被请到了这个威斯敏斯特了，但是他家族的人员还在那边，他经常有一些关于就是狄更斯 Society 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所以我第一次去正好他有个什么活动，我愣头愣脑往那儿看，人家说啊，你是来我们参加我们的活动吗？还觉得挺奇怪的一个中国人，我说不是，我是来看马克思的，人家觉得我好奇怪。
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对这种这个？把人挖出来再埋一遍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一个心理，到中国人感觉都不太能接受你在这个把一个人尸骨挖出来再埋别地儿去。
对，是这样的。你记得那个肖邦不也是吗？肖邦死在巴黎，然后把心脏弄回祖国，好像这种事情挺正常的。
对，好像一般中国人就是，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他一般会建个衣冠冢，但是至于要挖出来再埋这件事情，感觉还是挺膈应的，入土为安嘛。
对，或者像那个老蒋小蒋一样，就不入土，停灵在那儿，然后要等着要。
对，那是因为人家等着要回来。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就这么多年，你可以看到 Highgate 的就是咱们中国对英国的影响哈，从一开始觉得肯定是看狄更斯的墓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到你问都不用问就给你塞个地图，然后还要收5磅钱。
也是马克思，这个马大爷这两年全世界范围内的翻红。
对，就是啊，不，确实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确实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那除了这个墓，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墓吗？伦敦？
英国的墓我看了很多了，比如说什么亚当·斯密的墓啊，刚才我们提到戴安娜的墓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莎士比亚的墓，在那个 Stratford upon Avon。
我觉得伦敦感觉是一个就是跟墓地的氛围就很恰合的地方，就感觉都是阴阴沉沉的，而且一年365天，有366天适合去墓地里
对
这个
对，
凭吊献血。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好像是整个西欧最大的一个墓地，那个就是那个戴安娜那个跟她一起死的那个 Dodi，当时就埋在那儿的。但是后来 Dodi 也是也被起出来，然后又放到他们家自己另外的一个地方了。然后那个 Zaha 就是那个建大兴机场的那个 Zaha，他就埋在我们家旁边的那个，就是整个西欧最大的那个墓。但是今天我就还要再分享一个英国的一个墓呢，是在剑桥的一个墓，它是一个美军公墓，就是因为当时二战的时候，很多美军到英国来，然后从那边，要么诺曼底登陆啊，要么去北非啊，空军、海军、陆军，通通都有。美国在那个在欧洲有很多墓，它在欧洲大陆，它有一些很大的美军公墓，那我一直没去过，尤其是诺曼底附近嘛。但是英国最大的就是在 Cambridge 那个地方。是剑桥大学捐了那块地，然后也是挺偏的一个地儿，开车七拐八拐才找到，就在一片大农田中间有这么一个墓地。他当时他是总共有30英亩，所以还是挺大的。然后埋了大概不到4000人吧，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比如说他在海战的时候牺牲了，然后就没有尸骨嘛，但是他的名就是也在那儿被纪念，就有点像那个台湾那个先贤祠那些，虽然你不埋在那，但是你的名字在那，靖国神社也是那意思哈。所以他那边是有5000多个名字，然后最有名的一个人呢，就是那个肯尼迪总统的哥，就是那个约瑟夫肯尼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肯尼迪他，
我感觉肯尼迪他们家感觉他跟他弟比较这个出名，因为
Edward，
八卦比较多。好像他哥的八卦好像倒还没有怎么听说过。
对啊，他哥哥不到30岁就死了，他哥哥死的时候 四四年，1944年，29岁，他们家其实是一力要培养他哥的，就是说 JFK 从政是一个 accident， 就是因为他哥挂了，所以才那个的、啊，对。而他就是在海战的时候，因为他是开飞机的嘛，本来意思就是说镀个金，然后差不多就回去了，就可以选，
就跟哈利一样。
哎，对对对，结果没想到那个在二战的时候死了，而且挺可惜的，44年都已经快尾声了，然后才去世的，所以他是那个 lost at sea。但是就也是在那给纪念的
哦，那肯定没有找到什么尸骨吧？那有什么？那是埋什么衣冠冢吗？还是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是象征性的埋了一下？
我是没有找到，就是他的那个墓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可能在什么地方就是包括了这些纪念这些人，把他名字写了一下，但是我没有找到墓碑当时。
哦，就等于他就是千千万万的阵亡将士当中的一员，
对，
没有单独的墓。
对对、嗯，但是就是人家一说，就说这就是他 JFK 的哥哥埋在哪儿，就说是埋在那个 Cambridge。然后他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墓园，然后里头有一个小的 chapel， 就是还是挺有名的一个建筑师建的一个大水池，然后喷水啊什么的，还有一些雕像。他那个 chapel 挺有意思，就是他那个你们知道所有的那种小教堂都是那种彩色玻璃，他那个每一个彩色玻璃就是美国的一个州，就说你可以找到加州，然后找到什么孟达拿州、
啊、
找到什么什么。
要给这个亡灵们一个回家的指引，就是。还能够死了之后还能够看到故土的意思吗？
啊，反正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吧。然后他反正就大概就是美国大概每个州都有阵亡的将士，所以他这个彩色的玻璃都是以每一个州他那个最典型的一些什么图案啊什么什么在那弄的，所以那个倒还挺就是挺有特色的。不是跟一般的那些 chapel 是不是一个意思，每年的这些什么阵亡纪念日啊或者什么他都有一些美军的活动，但是我是没赶上了。我们去的那次是夏天，当时也没啥人，就我们几个人，然后在里头兜了一圈。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在电影里看过美军的公墓都是那种白的那种十字架，然后标的整整齐齐的。
对，就像对阿灵顿就是全是满山满坑满谷的白十字架。
对，就是你觉得要逼死强迫症那个感觉，横平竖直的。
那个 Cambridge 的那个也是那样的吗？
对，也是那样的。我第一感觉，我说我进去的时候感觉就说，哟，这是缩小版的阿灵顿，就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军这个所有的墓地的 design 都是一个人出来的，
审美比较固化。
哎，对对对，
所以就他们就不像一般的公墓，一般公墓，特别是这个像欧洲那些公墓，一般墓碑都特别有特色，
对，都自由发挥的，
对，这种阵亡将士的估计就只有十字架了。
嗯，对。
但是也有这种整齐划一，也有一种比较纳粹的美感。
哎，对，你也去过阿灵顿对吧？我都印象不深了，来你给大家讲讲。
阿灵顿是一个，它是个县嘛，它是有个县的名字就叫阿灵顿，然后它那个公墓就在那个县里边。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就是一个很小一块地方嘛，它本来也就是旁边两个州给他们划了一块，捐出了一块地。所以呢，阿灵顿它其实不在 DC， 它是在那个 Virginia 的一块地方。它本来他们最开始是把那个阿灵顿划给了 DC 的，后来 DC 又多少多少年的时候又把那块地给还给了弗吉尼亚州。所以它现在它其实是属于弗吉尼亚州的一块地方，但是呢，因为 DC 本来就很小嘛，所以呢，基本上住在 DC 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就是大部分在 DC 工作的人都会住在弗吉尼亚或者是马里兰，所以你就要通勤嘛。而且呢，这个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都住在阿灵顿。阿灵顿这个有几个这个对这个很大的这个公寓，基本上住了全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特别多。但那个时候我不住在那儿，但是我一个人离群所居，所以我要去找小伙伴玩的时候，我都要去阿灵顿找他们。坐地铁嘛，那个美国的地铁就是他经常要走走停停，就是有时候他经常在阿灵顿公墓旁边停一停就停半拉小时。
有美军保护无法
坐车呀什么的，什么东西的。所以呢，我还经常碰这个在阿灵顿的公墓旁边滞留。但是呢，真正的去我也就只去过一次，就特意去看了一下。当然也是很震撼，因为它 它占地非常大，有将近250公顷，所以呢是规模非常大的，而且呢它就是在这个波托马可河的这个岸边，所以它好像就对着的是那个 DC 的这个林肯纪念堂，这两个地方是对着的。它是一座山，就是等于有山有谷，
嗯，
就是等于是半片山都是那个公墓，
嗯，
它那个山顶是李将军他们家的故居，
对，
好像那块地原来可能是他们家的吧，具体的这个流传我也不知道，反正基本上就是满坑满谷的这个十字架，然后呢这个山顶上李将军他们家的这个一个故居，然后你可以去参观，然后里边的绿树成荫，感觉这些树都特别大，在感觉他们在为这个阵亡将士遮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嗯，埋的人也很多，好像这个有30万的阵亡的这个烈士都埋在阿灵顿里边，其中还包括他们原来不是我们中不是有都市传说嘛，就美国人都说在外边阵亡的将士们都会包机送回来。
嗯，对，
对。对吧？战狼里边的这个，战狼里边的中国护照后边也这么写。它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后面的什么这个阿富汗战争呀，什么一战他里边的这个将士，还有这个还有一些除了阵亡将士之外，他还有一些这个已故的总统呀，一些政要呀，也埋在基本上就等于美国八宝山嘛。
嗯，但是他这个能不能进八宝山的取决程度跟中国八宝山不太一样哈。我那次因为匆匆去嘛，我就印象不深了，我就记得坐地铁坐了好长的一段，过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隧道一样的。
它那个隧道其实就是应该是这个河底的隧道，因为它要过河。
嗯，
它在河旁边。
然后就记得看那个 JFK 那个好像是写的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名言嘛，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感觉这句还挺共产主义的哈。
而且刚刚讲到这个肯尼迪他哥埋在了 Cambridge 嘛，然后他跟他弟都是埋在了这个阿灵顿。
对，可见他家有美军传统。
好像据说本来说肯尼迪是没有资格埋在阿灵顿的，因为好像最开始说这个他是一个就是八宝山嘛，他是一个你能埋进来是一个荣誉，他之所以有资格埋进来是因为他是被刺杀的，等于他是个烈士嘛，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个被刺杀，
哦，
所以他才有资格买进，对，殉职他才有资格买进来，包括他弟也算是殉职，
哦，
所以他跟他弟才有资格被买进来。
那不知道前两年死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弟弟不知道埋在哪儿了， Edward 哈，
不知道。
嗯，我美国去的不太多，所以美国墓看的不多。嗯，现在一时半会儿估计美国也去不了。
好像这个有一个中国的军人埋在阿灵顿。
哦，是吗？
对，这个南华早报原来报过一篇，说有一个中国的这个少校叫刘尼简的被埋在了这个阿灵顿公墓。但是阿灵顿公墓里面是有一些外国人埋在里边的，
跟美军并肩作战。
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反正当肯定是老蒋的人了。
嗯嗯嗯，
46年死的。嗯
OK， 那说完了美军公墓，那我再来说一个这个苏军公墓。我有一年去布达佩斯的时候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苏军公墓，叫那个克拉佩西墓园。
你果然是太爱去看公墓了，我去布达佩斯压根都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看墓。
哎，但是你去布达佩斯你泡温泉了没？我最可惜的我没去泡温泉。
对啊，就是去泡温泉了呀，当然是去泡温泉，是要去看墓地。
对啊，然后对，那个地方还挺远的呢，我们也是走啊走啊走啊走，我们家同志被我溜的。然后，对，这个恶趣味没办法。
你是怎么找到那个墓？你是去的时候就知道吗？还是你是偶然间得知那里有一个苏军公墓的？还是你特意找的？
我去之前就专门 plan 的。我其实我倒不是特别想是去那个公墓，是因为我当时是想去看那个纳吉的墓。纳吉就是那最有名的这个匈牙利的这个56年的这个 uprising 当时的那个总理嘛，后来不是被那个 Russia 苏联给杀了嘛。纳吉是 先埋在了。人家在给他拉血兹建了一个衣冠冢，然后后来以后他那个尸体当时给当铺在一个什么地儿，然后重新起出来，然后就给埋在了布达佩斯。我实际上是想去看纳吉的墓的，但是那个墓实在是太远了，没有车是去不了了。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墓，这个公墓非常大嘛。然后一看，我说哟，还有苏军公墓，虽然就是他，你看介绍，基本上他不会讲他有一个很大的苏军墓。即便是你进去，你到门口，你问他要，你说："哎，我想看某某名人，"他给你圈出来，一般不都是那样的吗？他都不告诉你，还得专门问一句。我说："那个苏军公墓在哪块儿？"然后他瞪了我一眼，然后给我圈了好大的一片儿。
很 这种军国主义，这
对啊，那个东欧对苏联还是非常耿耿于怀的。
个。
去看也是能够看到，也是那种强迫症似的，都埋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它不是十字架，它就像起出来的，就是那么一块石头，然后又那么斜放在那儿，上面要放一个苏联的五角星。很多的墓上还都有那个它的照片啊什么的。正中间是一个立了一个碑，上面也是硕大的金灿灿的五角星，然后还有鲜。就是我去那时候正好还有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反正是还有献花啊什么的，挺大的一片墓地。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士兵的就埋的比较近一点，然后越靠那个中间那个纪念碑的地方，然后就是那种高级将领，然后就埋的比较地儿比较大一点，跟八宝山大概是一个样子。因为我当时去了嘛，我说那就学习一下都埋了什么人，虽然那个纳吉没埋在那儿。然后发现哦，原来他们的这个匈牙利的国父埋在那儿，那个人叫克苏特拉约什，我是在那之前我也没听说过，可能我估计可能，除非是真的学东欧史，大概都
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挺遗憾，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很多这些小弱小民族、弱小国家很多事情都咱们都不太清楚哈，也是挺不 fair 的。就这个人是因为
对感觉真的，这个东欧跟中亚简直就是现在这个地球上最被忽视的地方了。原来的这个苏联的这个领地，现在都已经没落了。
是的。所以我说哟，我说国父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学习了一下。他是以这，因为啊，当时说奥匈帝国这个什么皇位更替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匈就要从这个奥中分离出来，然后就宣布了对解除了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这个效忠，然后就成为了共和国。所以当时就是现在你去布达佩斯中间那个最大的那个广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我想你肯定也挺有印象的，那个地方挺漂亮的那个地方，对吧？但是问题是后来。他这么一宣布嘛，然后那奥匈帝国就不干了，然后 Russia 当时也出兵了，所以他等于是两面受击，然后很快就倒台了。同时呢，当时内部又有分裂什么的，所以他就后来流亡去了土耳其。但是他的那个墓是埋在了这个就我去的这个公墓，而且是挺大的一个墓，然后有点那皇帝墓那感觉。起了特别高的一个台子，然后很大的一个那个冢，然后上面还有那个雕像啊什么的，我有照片，有机会把它放到群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眼。然后还有一个人呢，值得讲一下，就是他那个是现代，就是比较最近的一个人，他是在94年到98年的时候担任匈牙利的那个第三任总理，叫霍恩亚诺什，咱也可能也没什么印象。但是他
对完全没有
对他好玩是吗？他的墓那个地方也有一个 CCTV 的 camera， 然后我还想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在弄，我还进专门就是离得比较近照了一张照片嘛。然后那个我们家同事说你小心点，你不要那个做什么坏事被人家 CCTV 给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在匈牙利历史上可能有些人对他不满，还是要对他
有争议
啊？对，但是有争议的那一段就是当时他在做总理之前，他当时是外交部长，然后就是等于是开放了他的边境，让那个东欧的人可以经过匈牙利到西欧去。就是在那个柏林墙倒塌之前，他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就等于相当于这个铁幕撕了一个口嘛，是因为他的这个缘故。所以就说东欧倒台了以后，就是那个东德倒台了以后，他对很多人称赞是对这个柏林墙的倒塌是做了他的一些贡献，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对于共产党的死忠分子对他有意见还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明晃晃的这个 这个 CCTV camera 在那照着。
这个墓还挺，我觉得这个墓可能大部分人都可能没有去过，感觉是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地方。
对对对，尤其是你想在 Russia 以外的地方看到比较大规模的苏军公墓，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地方。而且你看，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看了好多那个，就是在埋到那边人，他一直埋到大概最后是埋到55年，估计56年他那个起义以后，uprise 以后，可能死的人是不是就觉得匈牙利对他们不友好了，就不怎么埋过去了，还是怎么回事儿？然后看了好多，就是士兵啊，都是55年死了，然后后面就56年、57年就基本上没看见了。然后因为56年那个 uprise 的时候，不是死了很多人嘛，就是反对起义，然后当时被枪决的一些人，所谓的这个56年起义的牺牲者，还有是被这个被另外一派的这个 mob 给打死的人，就很多人，他们都埋在那个地方，他专门有一个56年，相当于纪念56年牺牲者的这么一个 corner。然后的一些 arrangement 什么的，在那儿也去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想了解匈牙利的历史，这个56年的这个反对苏维埃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到那儿可以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吧。
那远行姐，这个巴黎除了拉雪兹公墓，你还有你没有去过一些别的比较有意思的公墓呀？因为感觉好像，因为拉雪兹也是这几年也是在国内特别火，但是好像除了拉雪兹，好像大家也对巴黎的其他公墓好像去的人也不是非常多。
对，因为拉雪兹那么一个是它在市中心也比较好去，然后另外一个就
对，
是
而且网红特别多。
对对对，是是是，然后另外那个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就是那个蒙马特公墓嘛，蒙马特嘛，它就在蒙马特高地那边，对吧？文艺青年们
对，
都去那儿溜一圈，但是
但是要注意安全，
不要不小偷比较多哈。
都是一些往你手上系绳子的吉普赛人，
哦，对，就是，然后你就得掏钱的那种。
对。
就可以讲一下另外的一个，其实跟他们差不多同时期建的一个墓，比较小，叫那个帕西墓园。它那个 location 真是，我觉得去过所有的地
哎，
方，
帕西，他跟拜火教有关系吗？还是
没
纯
有
粹
没有，
是
完全
有没有任
coincidence，
何啊？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啊。它是 Passy，所以它拼的也不太一样，但是它应该是巴黎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一个墓园了。我觉得我要是巴黎人，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埋在那个地方，因为它就在16区，然后就在塞纳河边上，旁边就是那个夏乐宫。这个巴黎你去过夏乐宫，跟那个是看埃菲尔铁塔最好的一个景致嘛。然后尤其它那个一排那个雕像都是金闪闪的。
那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个墓地？
不知道，但是因为可能是就是这个啊，这个 primary location，所以它墓里头它都挨得非常非常近，就是你进去你不像你像匈牙利，刚才我们说匈牙利那个墓，那个墓和墓之间都恨不得好几米远，
对，
但
没有，
它
你在郊区才能住大 house，在市中心就只能住 apartment。
对对对，连 townhouse 都住不了。帕西呢，它是拿破仑一世下令建造的，当时就同时建了几个，但是它的其实是最小的一个，但是名人其实还是挺多的。我那次去呢，是因为当时那一年是18年，正好是那个德彪西逝世100周年，然后正好去巴黎出差嘛。我说，哎，我去查查德彪西埋在哪儿了。然后一查，我说，哟，这么方便，然后所以我就过去的。他那个里头，德彪西埋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墓，什么也没写。一般人家会写什么？雕塑家、音乐家谁谁谁，他就写了一个德彪西的名字，然后也挺小的一个小碑，然后跟其他的墓也挨得挺近的。我找了2圈才找着。一般你进公墓进门口的时候，你都可以跟他那个要嘛，要只
所以
说
他得有一
你，
个地图，然
哎，
后给你标
对，他给
谁
你，
谁埋在哪。
对对。但是因为不说嘛，这连 townhouse 都算不上，所以特别挤，然后得找半天，然后再找了一个犄角旮旯找到那个地方，所以就是去看了一下德彪西，然后。这个，文艺青年发作，然后在那听了一段音乐，然后追思了一下，
亚麻色头发的少女。
对，德彪西，反正这个音乐我也是不是那么欣赏。我跟你说，前阵在听马勒，我还想了，我说哎呀，马勒跟德彪西是多么的 contrast，但是人家作为印象派还是非常有名的啊。然后就说印象派呢，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马奈也埋在了那儿。
哎，我超级爱马奈。
哦，真的？OK，这个你不孤单啊，人家说嘛，塞上爱左拉，左拉爱马奈，这个。
人家那是什么 CP？真是的。
对，我也觉得马奈其实画挺好的，是我觉得他画的很多东西，我感觉比莫奈那些睡莲们要有意思。
马奈应该算是印象派的开山鼻祖了，
对，
他比莫奈他们还是要早一点。
对，要早，而且就是相当于这个带头大哥那个意思。
对。
然后马奈的墓呢也非常简陋，他倒是立了一个竖起来那么一个东西，不像那个德彪西的就恨不得就20公分高的那么一个小墓碑似的。然后马奈立了那么一个，但是也什么也都没写，就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那个墓。我一开始都没也是走过去了，然后又折回头了，我说哦，这是马奈的墓。然后后来还专门找了，我说哎，那么爱马奈的左拉埋在哪儿了？然后发现左拉埋
然
在
后
了
跟
这个，
他埋在旁边，
没有，左拉埋在了蒙马特。
鞠 躬。
啊，对，左拉好像是煤气中毒死的。我说哎呀，我说这也挺可惜的，死的挺早的呀。
那塞尚呢？
塞尚不知道，塞尚
这个。
我不知道，但是他塞尚是。他们家他爹不是特有钱吗？给他留了好多钱，然后后来他爹死了以后，他不就彻底躺平，然后就隐居画画什么的，一直在他们家南，他不是南部的人吗？所以我觉得他说不定可能埋在南法，没有埋在巴黎，因为塞尚跟左拉是发小嘛，他们一起读书啊，然后左拉很穷，塞尚一直接济他，后来左拉到了巴黎，然后才说跟塞尚说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然后塞尚来了以后，一直就过得不怎么地嘛，然后，也没啥钱，也没啥名，也没什么人欣赏。然后那时候左拉不是成名了嘛，然后写了个小说，塞尚觉得是，影射他，觉得他没什么天分啊，什么什么，还是小说里他还自杀了，所以两个人就绝交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人这个，
所以这对这个三角恋 CP 都是这个甜中带苦，糖发的不够多。
对。但是马奈死的时候，左拉是给他抬棺的，而且马奈也画过左拉，还画了一些还挺有名的那个画啊什么的。帕西墓园最好的，就是因为就在塞纳河边上，就在那个埃菲尔铁塔旁边嘛。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春天，然后他那个花园里就是那个墓园里头全是那个樱花树，远处就是那个埃菲尔铁塔的一角，所以当时给你的感觉非常好，在这么一个 special 的 location 来怀念一些，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啊什么的。
对，所以房地产嘛，这个不管生前住的、身后住的，最重要的还仍然是 location 的 location。
真的是的，你立刻感觉都不一样。然后另外还想说一下，帕西里头有两个挺重要的末代君主有关的，一个是越南的最后的那个皇帝叫保大帝，他是埋在那儿的。
他为什么会埋在巴黎呢？
他流亡了呀，他当时他越南被共产党推翻了，所以他们 他末代皇帝他就流亡。我对保大帝没什么感觉，我就记得他老婆超级漂亮，比婉容漂亮多了，叫南方皇后，好像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美人，但是最后结局又不怎么样了。
越南姑娘真的都还挺漂亮的。
就是很，怎么说呢，很有那种正式范儿的那个感觉，很端庄的那个姑娘，但是最后死的时候，他没有跟这个保大帝埋在一起，所以保大帝那儿就是一个孤零零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夹在很多墓中间的一个，也是你如果不是标出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他的墓。所以我说，我还想说，哎，不知道溥仪埋在哪儿了？估计溥仪的墓应该比他的墓要好一点儿。
哎，还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进八宝山了吧？我猜，我瞎猜哦。
哦，
来，
一
让我搜一下溥仪埋在哪？
好，一会
因
儿。
为他毕竟对吧，后面也是进了政协的嘛。
对啊，然后另外还要说一个末代呢，是伊朗末代皇室的这个女儿，是相当于伊朗最后的这个公主，她也埋在那个地方。然后她那个墓碑上有她一个照片，她死的时候我忘了她是车祸还是嗑药过量，反正就是这种30多岁就死了。所以那个照片也很年轻，觉得哎呀，这么漂亮一个美人，命丧巴黎。
对，我查到溥仪墓埋在，果然溥仪最开始是埋在了八宝山。
哦，
后来在95年的时候，把它迁到了清西陵的这个华龙皇家陵园，所以
哦，
它还真的这个前面是埋在了八宝山。
但是最后啊，进了人家家族墓地了。
对，后他就离光绪皇帝这个后面就离光绪离得很近了。
对啊，所以比保大帝强啊！保大帝那么寒酸的一个小墓，还没跟老婆埋在一起。啊 哦，不过溥仪也没跟老婆埋在一起。
那 这是末代皇帝，其实是袁世凯嘛，
哦，对对对，我，
袁世凯就埋在了他老家。
项城是吧？
对。
所以这个帕西墓，我觉得如果去巴黎的话，真的很推荐，因为就是你肯定要去下乐宫的嘛，在那个地方看，然后
对。
一抬脚过个条马路，然后走那么20米就到了那个门口，而且他说嘛，他在门口他也不要门，他不像那个马克思墓还要收门
不
票，
用，不用。
还给你发张地图，所以在那个地方走一圈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不知道啥时候能出门。
是啊，赶快打疫苗，打了疫苗就可以出门了。
刚才提到苏军公墓，这个俄罗斯的公墓你去过没有去过？因为感觉就是俄罗斯的整个的气质肯定跟其他的欧洲国家的墓地的气质可能不太一样。
Russia 呢，我只去过圣彼得堡，反正一直想去莫斯科，但是 Russia 签证特别费劲，就是像中国80年代是那样的，你还得要 hotel 给你担保，然后你要亲自去签，收好多钱，但是可能中国护照可能好像管得挺松的，所以 Russia 去一趟可不容易
对，
了。
中国护照比较松。
对，所以我当时就专门去了趟圣彼得堡，然后就去看了那个，圣彼得堡墓，当时我也抱着什么，我说："哎呦，那个新圣女公墓是非常有名的在莫斯科。"我说："那圣彼得堡作为这个比它更悠久的这个首都，应该公墓也挺棒的。"结果查了查，然后去了以后有点失望，就它就像怎么说呢？一方面可能它更像欧洲的墓地，就是说也都是挺挤的，挨在一起的那个
它
地
有
方。
没有那种类似于皇家园林的地方呀？
我觉得肯定有，但是我没有去，我不知道，比如说这个彼得大帝埋在哪儿，我没有找着。这两个墓也是在它现在就是城市的边上，但是也是就是公共交通都挺方便就能去了，所以它两个墓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个门对门，就像你走到一个小胡同，你就觉得说，哎，Russia 的街都贼宽贼大的，怎么要专门走一条小胡同？然后左边一个墓，右边一个墓，进去了以后觉得还行。它这两个墓，一个叫季贺温墓地，还有一个叫拉扎列夫墓地。它呢，它是属于叫它一个是一个修道院的一部分。这个修道院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个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这个涅夫斯基这个意思就是涅瓦河的英雄。08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电台搞过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评选。那当年就是 BBC 搞了一个最伟大的英国人，然后选了，就是把那个丘吉尔给选出来。然后当时后来也是他们选的，所以这个涅夫斯基就被选为 Russia 最伟大的俄罗斯人，因为他是在圣彼得堡那个附近击败了瑞典军队，是1240年，那是很早了。所以这个 Russia 的建国哈，有他的，不然就现在就是瑞典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也挺奇怪，我说又没想到1240年这么一个人被选为最伟大的 Russia 那个人。
这个你要再选一个 Russia 最伟大的人不好选，对吧？
对对
这个其他的伟人们感觉都争议比较大。
对，对对，选个1240年的比较安全一点。
对。
所以它是修道院的一部分，然后你先去看看修道院，那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就去墓地。他也说嘛，一边一个，他那个季贺温墓地，他有一些比较著名的文学家，还有一个这个音乐家的 corner，所以就说，最著名的这几个音乐家，柴可夫斯基、鲁宾斯坦，然后斯特文萨斯基，这几个很著名的人都埋在那儿，然后都是，它就相当于一个半圆，有点记不清了，但是相当于一个半圆形的，然后一个那个，然后它有一个小房子，你可以去参观一下，都是有胸像啊，那个
可能
建的。
是这个音乐家协会指定买这样一
指
个
定
地
目
方。
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如果是音乐爱好者嘛，那你说柴可夫斯基埋在哪儿去看一下，那么圣彼得堡这个墓园还是非常值得来的。然后另外那个文学家，这个 陀思涅夫斯基，他这名我老发不好
啊，陀思妥耶夫斯基
啊，
这个俄罗斯的良心啊，
对对啊，他也埋在那儿，所以这个、你说他是俄罗斯良心吧，他是个烂赌棍，然后欠了一大堆债才能发奋写书，跟巴尔扎克一样，所以这个
然后这个功德跟私德还是可以分开的，对吧，多少伟人都流连于花街留下，
是，这倒是，所以他也埋在那边，所以就说作为Russia 比较有名的这些啊文学家音乐家，如果去还是值得去那儿看一看的，
听你这么说，这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去打卡的，
就不是跟你说吗，就是第一印象不好，要穿一小胡同，然后那个小门也窄窄的，但进去了以后觉得还行，我说还没有我们 Highgate 的那个墓园建的漂亮的然后他那个对面的那一侧呢，刚才不是讲了一侧吗，另外的那一侧呢就更挤了，但是也埋了一些名人，比较著名的就是科学家比较多，什么巴甫洛夫啊，这个条件反射、
感觉这两边就是一边是这个社科院的，一边是东科院的就是一边人文社科类目的，一边是科学家目的
对，好像有那个意思啊。他不光有巴甫洛夫，他有门捷列夫，这著名化学家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罗蒙诺索夫，这个莫斯科有一个国立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后他那个做什么太空研究啊什么也做的挺强的，这个就像真的像你说的，一边是文科类，一边是理科类，但是理科类还埋了两个人，就是跟那个无关的，一个是列宁的妈，但是列宁的妈呢他没标出来，我到后来那个走了以后然后才查出来，说他埋在那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普希金的妻子，普希金没有埋在那儿，但是他老婆是著名美人，当时普希金为什么他不是决斗死吗，为什么决斗死，就是因为、
对，
就是因为他老婆太漂亮了他老婆埋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也是就你恨不得就是要有那种上下层的感觉，就是那个埋的特别拥挤，也是找半天才找一个犄角旮旯才看到他的墓，说哟这个著名美人也没什么优待
这个都已经化成白骨了，
也是，这个普希金嘛，因为他是死在了那个圣彼得堡，所以圣彼得堡现在有他的一个故居，挺大的一个故居，里头就是他的房子，当时的陈设都有，还包括他不是觉得他不是受伤了吗，受伤是躺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在那儿最后闭上了眼，然后那个椅子还飙出来，你觉得后受伤以后休息的地方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个圣彼得堡普希金的各种还挺多，还有一个咖啡馆是在那个河边嘛，涅瓦河边，就是、说在去决斗之前在那儿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走的
我总感觉这种地方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啥玩意儿，
他
就是感觉把整个的流程都对吧，这个决斗前去哪喝咖啡，决斗完之后在那
躺在哪儿了对对对
对，
那个地方那咖啡馆估计可能是这个比较有商业头脑，还给他弄了一个蜡像，一进门吓你一跳，然后那么一个人穿着一身那个当时的衣裳，你知道这个普希金他是有一个科麦隆的黑人祖父吗，所以他的脸一下就你一看说哟这个长这样，脸确实比一般的人要黑，原来你虽然有就是有这个概念，但是看到蜡像才比较直观的感觉，我还跑在那儿巴巴的跟这个普希金蜡像合了一个影你到那个咖啡馆楼上，他就每一个桌子他就一个牌儿，然后标着一个人名，反正都是
普希金语录是吗
不是，他好像说谁谁谁在这儿喝过咖啡，谁谁做了这个 corner、但是我们也不懂 Russia 嘛，
就那种类似于这个花神咖啡馆，花神咖啡馆
倒闭了，对，
新冠疫情，
对，哎，我觉得好可惜啊！我说这个啊，然后那时候呢，去一趟，整个威尼斯都是你的，所以这就是，就从我的感觉来说，圣彼得堡还是非常欧化的，不光是它的建筑啊什么的，连它的墓地也都跟欧洲的这个西欧的墓地都长得差不多，就是在 Russia 的这个墓地，
对了，那还有什么别的目的，那个特别想埋进去的呢？
哎，其实如果让我选的话，我真是想埋在米兰墓地。这个不愧是意大利人，这个米兰又是意大利的这个那个文化中心之一吧？它有个米兰纪念墓园，哦，超级漂亮，是我见到所有欧洲墓园里头最漂亮的。但是你去米兰，一般人介绍不会讲这个墓地，也是
对啊，
我。
我去米兰也没有去过这个墓地。
啊，我告诉你啊，其实很好找。米兰一个很大的那个中国城，其实它离中国城不太远，但是一般介绍都不会讲到那个的。所以你去米兰墓地弄完了以后，去中国城吃一顿，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线路设计。
我们下次意大利之行就可以安排上。
它就是它虽然就是米兰的那个墓园，它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名人，但是它。人家是这个啊，罗马雕塑这个起源地之一，所以它的那些雕塑啊，就非常非常有艺术感，真是做得非常美。你到其他的地方，你就看到这么一个雕塑，这么一个胸像，就觉得哦，也挺不错的了哈。我们马克思弄半天，也就是一个半身像。他那边都是什么天使啦，不光是一个天使，一堆天使围着你，然后这了那了的。而且都是艺术水准都非常高的，所以就是你光从欣赏艺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米兰墓地是超级推荐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占地也非常大，修整的也非常好，各种花儿啊就那个特别多。然后它每个墓它都标出来说，不光这个死的这个人是谁，这个建筑师是谁，雕刻者是谁。
所以他真的就是他的那个雕刻不仅仅是为了死者，他真的是当艺术品在雕的。
对，非常的好。然后他那个 chapel 那个一进门都是有个 chapel 嘛，那个 chapel 里头也是弄得很好，里头有一个是，其中一个名人是威尔第，威尔第也是先在那儿埋的，后来又起出来挪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有个威尔第的雕像什么的，他整个那个建筑非常大气，就是不像其他地方可能这个地价太贵，然后你就觉得很抠抠索索的，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整个。非常的铺展的开来，然后绿化很好，雕像非常美，没什么人，逛完了还能去吃一顿，所以这个是非常好推荐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就有几个知名人士，一个是那个就是那个阿根廷的那个别为我哭泣，Argentina 那个，
贝隆夫人。
对，贝隆夫人，因为她死的时候等于。他们还没被平反嘛，所以就非常秘密的一个化名运到了意大利，埋在那个地方，直到后来被平反了以后，又运回去了。所以这个贝隆夫人这段历史很少人知道。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名人，就是那个著名的指挥家，那个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啊。但是我感觉就推荐来说，其他的墓园你去看名人，这个评价他的生平，然后。玩个圆珠笔的梗啊什么的，但那是完全是看艺术的，真的是非常的雕塑啊，各个方面对意大利审美啊是一个非常好
看
的。
房地产装修的。
他那个大门也非常非常气魄，不是说吗？像圣彼得堡这个小小的门，他那个大门就是一个像个半圆形排开了那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像一个 monumental 的那么一个广场一样的，然后你从他那个门才进去，非常有气魄。就是说，不能说意大利人做事不靠谱，要看他做什么事儿了。有些事情还是挺靠谱的。
对，就做衣服、做包也挺靠谱
哎，对，花了多少钱咱们？所以啊，意大利真是爱不够啊，一定要再多去一次。
的。赶紧赶紧，希望今年夏天能够开放旅行。
对，我因为准备要做这期节目，还整理了一下嘛，然后我想说，哎，以后我们可以搞一个欧洲名人墓园这个
墓园
tour，
游，
哎，
对，
对，
对，是的。
对，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虽然是一个墓地话题，但是我们主要是以看房的心态 去带大家游览了一下郑兴姐去过的这些墓地，对吧？主要是这个，要不然就是房子的主人比较有名，或者是这个
豪
房
宅，
子比较有特色，或者是对，或者是装修装的比较好，雕塑比较漂亮，或者是 location 比较好，地价比较贵。这个虽然说是个清明节的特辑节目，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期录的还是挺欢乐的，
对
比
啊，
我们乙亥那期慎终追远的这个气氛还是不大一样。
对，那主要是因为你啊，这个古村老师没有这种境界。
没有，古村老师要。 古村老师要忧国忧民，
对对对，
你要讲一讲，对吧？那些知识分子们这个流落了天涯海角，哎呀，那你后来想一想，对吧？那你好的了，你要是没有流落天涯海角，只能更惨。
是啊，是啊，或者你就像这保大帝啊，去国几万里，落脚那么一个小小的犄角旮旯。那有时候你想想，人生的命运也是，很难想到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转折了一下，就像这新冠一样，谁也没想到会有吧唧这么一下。
对，到节目的最后呢，这个我作为一个研究行政法的人，我诚挚的建议大家，如果能够选择自己的埋葬方式的话，我告诉你们一个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去海葬。
对，
就你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墓地是非常非常贵的，墓地的单价比你们家的房子要贵多了，并且墓地的它的使用权，你要想一般的这个商品房的使用权是70年嘛，我告诉大家墓地只有20年。
哎，我怎么记得30年，
并且呢
又减了，减成20年了。
对，然后呢，然后你后面如果你还要继续买的话，你是要去交，继续要交费的，否则你有可能被刨出来这个买别人。所以呢，最经济适用并且浪漫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海葬呀、树葬呀、花葬呀。就比如海葬，你不仅不花钱，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国家有节约耕地的政策嘛，所以呢你海葬是有补贴的，并且你还可以，国家会出钱送你的一名亲人陪同你的骨灰去拿着玫瑰花瓣海葬。如果你们不晕船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个埋葬的方式。
哎，我跟你说，中国人民那个特别有经济头脑嘛，某大亨，说要搞一个太空葬，说然后联系发卫星，说发一颗卫星多少钱啊？那么我能装多少人骨灰啊？
对，这玩意儿不就是多少年前冯小刚拍的那个大腕吗？
哦，对对对，是。当时我想，我说好吧，那个你就造个卫星，就装骨灰，这情深，而造价会很低啊，你不需要这个什么 communication 啊，这了那了，就在天上转就行了。
我还最近，我前几年还听说过一个墓葬法，就是用骨灰做钻石。
哎，对对对对，很贵的。
我
看了一下，
那个也，但是我觉得那个也还蛮浪漫的。因为都是碳嘛。
对啊，是啊。我记得好像当时我看了，这快10万美元。我说有希望这个技术。
没有，你要相信，但凡有一个东西被中国人掌握了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急剧下降。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还看他们做的，我说哎，还真挺漂亮。但是就是说，你必须保证你有后代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且死的祖先越来越多，满手都带满了。
你放一颗钻在家，总比你放个骨灰坛在家，对吧？看起来是要心里边要这个不那么膈应。
对，这倒是。不过这次确实这个新冠打击很大，你看很多美国那些什么墓地啊，我想英国肯定也是这样的，
人满为患。
这个挖坟都挖坑都来不及。也确实是，想一想在这个新冠之中，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想一想最后人生的结局，也是有些。
不是42。
不是42，对对对。确实，所以希望珍惜每日吧。真的有时候你去墓地想一想，就说哎呀，反正最后结局也就是这样，在这儿或者在那儿，墓碑大小都 not a big deal， 对吧？关键是 enjoy， 能够 enjoy 的每一天。
是的。好的，那我们就祝大家清明快乐了。虽然姐一般不能
住，
但是 still 对吧？每一天都要快乐，清明也不例外。
对，
大家拜拜啦！祝大家节日愉快。